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上发表讲话。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晚间在选举造势集会上再提将美国国会议员送回去的争议言论。
有分析说，在美中贸易战历时一年多后，美中分手已经在进行中。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何维持在全球的地位？专家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7月1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振，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首先来关注美国国务院，为期三天的第二届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星期四在国务院落幕。来自朝鲜、中国、缅甸、伊朗、也门、古巴以及苏丹等十几个国家的宗教迫害幸存者在会上阐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希望唤起国际社会对于宗教迫害问题的关注。星期三，美国国务院颁发国际宗教自由奖给五位获奖者，他们来自苏丹、尼日利亚、巴西、伊拉克以及塞浦路斯。这是国务院有史以来第一次颁发宗教自由奖给提倡宗教自由的活动人士。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来了解详情。荣香你好。
卡拉你好。
我们知道美国副总统彭斯以及国务卿蓬佩奥是在会议落幕的当天发表了讲话，跟我们讲一下这一天有什么值得关注的重点。
美国副总统彭斯呢，在会中表示，推动国际宗教自由是美国政府非常重视的一个优先政策、优先项目之一。但是呢，同时也面临许多挑战。为此，美国成立了推动国际宗教自由的基金，希望能够缓解全球对于宗教迫害的这个问题。他也提到了这个月早些时候呢，他和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会面情形。彭斯副总统呢，也提到了中国的宗教迫害情形。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副总统彭斯怎么说。
Faith in Jesus Christ has reached as many as 130 million.
中国基督徒已经达到 1.3 亿。事实是，信仰在中国各地复兴，甚至在香港街头。
Even in the streets of Hong Kong. As the pro-democracy.
Thank you very much.新蓬佩奥表示，宗教自由呢是他内心深处非常重视也非常在意的一个议题。那么他表示呢，自己呢在担任国务卿之前，多年来呢他是兼任了这个教会的执事以及主日学的讲师。他在会中呢也提到了中国政府企图恐吓一些国家，让他们不要出席国务院这次主办的国际宗教自由会议。那么他也提到了未来美国希望推动了一些目标。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
To that end, I'm very proud to announce today.
我要引以为傲地宣布，我们将创建一个国际宗教自由联盟。这是一个新的努力，目的在于全面帮助我们实现目标。我们希望这个新的机制，有史以来第一个专门讨论宗教自由具体议题的国际机构，以迄今为止的努力为基础，将志同道合的国家聚集在一起，共同应对国际宗教自由的挑战。它将为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工作提供一个蓬勃发展的空间，而且重要的是，它将捍卫所有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选择相信或者不相信某一宗教的权利。我们渴望与您讨论这项新举措，并且与您合作建立这个机制。
美国国务院表示，中国政府这次并没有受到邀请参加这次的宗教自由会议，原因之一呢是理念不同，原因之二是长期以来美国把中国列为破违反宗教自由的所谓特别关注国家的黑名单之一。另一方面呢，来自台湾的宗教自由首第一任的无任所大使呢布辛达利，他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且在会当中呢国务院播放了他的相关的视频。那么他之后呢接受国务院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是亚洲第一位推动宗教自由的无任所大使。那么呢他也是全球第17位的这个宗教自 由无任所大使。他表示呢，宗教自由以及民主是台湾的强项。那么他表示呢，违反宗教自由的行为呢，在台湾不会被容忍。另一方面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不久之前宣布呢，国务院内部呢，主管宗教自由的办公室呢，提升了规模，他也增加了这个办公室的人力，就是希望呢，更有效的推动这个他所非常重视的这个议题。卡拉，
好的，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回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启程前往拉丁美洲进行访问，此行的重点是反恐合作、处理委内瑞拉危机、努力减少中美洲移民涌向美国的南部边界。请看塞内发回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说，阻止中美洲移民的流入是国务卿蓬佩奥本次地区访问的会谈重点。他与各国领导人会晤时还将提出其他议题。
国务卿蓬佩奥7月19日到21日将访问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厄瓜多尔、墨西哥城和萨尔瓦多。他将和这些国家扩大在安全议题上的合作，强调美国对人权与民主的承诺，尤其是强调美国对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人民的支持，对他们争取自由表示支持。国务卿还将强化经济伙伴关系，为我们的公民扩大经济合作。
蓬佩奥在访问阿根廷时将出席一个地区盟国的反恐会议，纪念布宜诺斯艾利斯犹太裔中心遭炸弹袭击25周年，那次袭击导致85人丧生。阿根廷检方认为攻击事件与真主党和伊朗有关，但边界危机可能主宰国务卿在其他地点访问的议题。有专家说，华盛顿方面必须解决迫使当地民众逃离本国的根本原因。
你如果想阻止民众踏上来美艰难而又危险的旅程，就必须审视中美洲缺乏机会、帮派活动和地区体制薄弱的问题。这些人不是随便就离开的。
另有专家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迫使地区领导人阻止移民而切断美国对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提供的援助，这个决定并没有错。
所以我认为总统让事情变得更糟，批评不对。真的让事情变得更糟吗？因为事情还能糟到哪儿去？民众蜂拥北上，就说明金钱不起任何作用。所以说，如果我们给他们钱，我认为我们就应该制定计划，真的让钱发挥作用。
委内瑞拉有数百万民众逃到邻国，造成持续的危机，这可能是蓬佩奥国务卿本次拉美之行在各国需要讨论的另一个重要议题。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华盛顿报道。
几家民权组织提交了一项动议，申请临时限制令，以阻止特朗普政府周二生效的有关庇护政策的新规定。
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新规定将明确表明，穿越美墨边境进入美国领土且没有向任何途径的国家申请庇护或庇护申请遭拒的移民，美国拒绝为他们提供庇护。
他们把我们送回桥那边，美国当局把我们送回墨西哥等待，我们得到了许可，可以在9月17号参加法庭聆讯。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南方贫困法律中心和宪法权利中心对新的庇护规定提起了诉讼。
本届政府正在打击中美洲移民，不希望寻求庇护的人来到这里。我的意思是，这只是一系列打击中的最新一期，其中包括从中美洲寻求庇护者的手中夺走婴幼儿。所以我不认为这是来自政府的意外，但我们希望法院能予以反击。
特朗普政府官员表示，新规定旨在缓解美国庇护制度的压力。有关临时限制令的动议最早可能于下周举行听证会。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国防部说，土耳其安卡拉接收了俄罗斯交付的 S-400 导弹防御系统之后，美国正式将土耳其从 F-35 隐形战斗机项目中移除。白宫星期三发表声明说，土耳其购买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的决定使其不可能再继续参加 F-35 项目。美国官员相信，身为北约盟国的土耳其决定购买俄罗斯的先进雷达技术，这有可能影响到北约在土耳其的军事系统。S-400 有可能被用来对准土耳其境内的北约战机，包括北约最新型的美制 F-35 隐形战斗机。星期二，美国国防部抨击了土耳其接受 S-400 的行动，部分这批装备已经在上星期交货。美国表示，认为这一做法是错误的，并且令人失望。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表示，美国海军军舰击落了一架伊朗的无人机。有关详情，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的，小站，特朗普总统呢星期四在白宫当中表示说呢，有一架伊朗的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飞进了美国的海军舰艇全狮号 USS Boxer 大约1000码的距离，那么全狮号呢则是马上将其摧毁。特朗普总统说呢，这是伊朗最新的在国际海域上的挑衅并且有敌意的行为。那么特朗普总统也呼吁其他国家来谴责伊朗试图阻碍自由航行以及国际商务的行为，并且呢要保护各国自己的船只。我们知道呢，全狮号它是黄蜂级的两栖突击舰，那么今年呢它是五月才从圣地亚哥港出发前往印太地区以及中东地区来巡航。那么此外呢，美国国防部发言人霍夫曼则表示说呢，整个事件是发生在伊朗当地时间的上午10点，当时呢全狮号正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海运上进行原定的航程，那么那艘无人机接近了军舰，进到了具有威胁性的距离，于是呢军舰采取了防卫的行动来确保该船舰以及船员们的安全。那么稍早呢，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接见这个美国的代表队残奥会的代表队的时候呢，他也表示说他是想要跟伊朗达成一个公平的协议，那么希望呢伊朗能够同意不生产核武器。那么呢我们知道之前曾经传出这个肯德基的州的这个保罗参议员呢可能前往伊朗进行协商，不过呢今天特朗普总统却表示说他并没有，而且也将不会授权保罗参议员作为他的代表前往伊朗进行协商。乔战，
是的，姚毅。那我们知道在另外一方面，特朗普总统在这个周三晚间啊，在一场这个选举的造势集会上再次这个提到这个将美国国会议员送回去的这样一个引发争议的言论，那么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呢？
是的，特朗普总统星期三的晚上呢前往北卡罗来纳州进行这个选举造势的活动，那么在台上呢他再度的批评了之前他说应该要回到自己国家的四位民主党的女性国会议员。那我们知道呢这几位议员其实都是美国公民，当中有三位是在美国出生长大，其中一位呢是出生在索马里的奥马尔，那么他当时呢是跟家人为了逃避战乱在难民当中住了4年之后辗转到了美国，那么在2000年的时候呢17岁的时候才规划入籍成为了美国公民。那么在特朗普总统在台上批评了阿马尔议员之后，在现场的群众呢则是高喊着送他回去。那么特朗普总统当时的是静静的听着群众高喊口号，然后呢再继续他的演说。不过呢星期四在这个白宫当中呢，特朗普总统却表示他不赞成这些支持者所喊的口号。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是怎么说的。
我不会那么说的，我也不同意。再说一遍，我本人没有说，是他们说的，但是我并不同意。
那么呢当时特朗普总统还被问到说虽然他没有说，但是呢为什么他没有阻止他的支持者们喊这样的口号。那么特朗普总统则说呢，他说我想我有，不过呢我很快就开始发表演说了。那么特朗普总统呢他这批评民主党国会议员所造成的诸多的争议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所做的电视报道。
奥马尔在给特朗普的推文中说，我属于这里，属于这里的人民众议院，而你必须面对这个事实。在此之前，特朗普连续第4天对奥马尔和其他3位有色人种的女众议员发动言辞攻击，继续质疑他们对国家的忠诚，表示他们应该离开美国。特朗普星期三晚间在北卡罗来纳州一个竞选集会上再次使用这些言论。
他们如果不热爱这个国家，就让他们离开。 我不知道，现在你看，我今晚要回去了。阁下，这很有争议。我现在要说的是，这是他们的选择，他们可以在愿意的时候回来，但是你知道，他们不热爱我们的国家。我认为他们有时仇恨我们的国家，他们是如此的愤怒。
四名共和党众议员星期二晚间投票支持全体民主党众议员，以240票比187票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谴责特朗普总统种族主义言论。这种言论增加了对新美国人和有色人种的恐惧与仇恨，并使其合法化。
是的，但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真记者布朗的介绍呢，我们知道另外一位这个在国会当中的少数族裔的议员，他是在台湾出生在美国长大的这个众议员刘云平，星期二呢也投书了华盛顿邮报。那么在上面呢，他是表示说，他说我曾经在美国空军服役，目前担任美国众议员，然而仍然会有人告诉我回去中国或朝鲜或日本，像许多的移民一样，我学会不理睬这种种族主义的侮辱，但我从未想过有朝一日美国总统会告诉国会议员回去另外一个国家。那么呢，这个是在空军当中服役空军上校刘云平国会议员，他对于特朗普总统最新有争议言论的回应。乔战，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详细报道。
在美中贸易战历时一年多之后，有分析认为美中分手已经在进行中。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何维持在全球的地位？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魏之为我们介绍。魏之，
美中经济分手指的是美中经济走向几十年来融合的反面，这包括了贸易和投资相对减少，供应链在重新调整，研究和创新互相依存的生态系统在减小。在美中贸易战进行了一年多之后，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分手的趋势正在变成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呢，对于美国应当如何维持自己在全球的地位，一些学者专家星期四在布鲁金斯学会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认为，美国应当在资金和人才资源上下功夫。一起来听一下。
Two things, and we come to this competition.
我认为在这个竞争中，我们应该做两件事：一是资金，二是人才、人力资源。我认为我们的国会和政府应该努力改善这两方面。我认为我们需要就预算和移民政策方面进行讨论，研究如何从世界各地招募人才，预防我们被孤立。
Talents from, you know,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rather than just become isolated.
美国智库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建议，美国应当将大部分的生产从中国转移到墨西哥和印度这样的低成本国家，这样美国就能很好的发展。美国应当向全球供应商和一些国家发出明确的信息，告诉他们美国可以把他们变成像中国那样的全球最大的制造工厂。一起来听一下。
我们希望向全球公司发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离开中国，最好进入北美，但即使你进入印度也是很好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中国大部分的影响力来自于它仍然存在的贸易顺差，并且它利用这些钱来赢得全球的影响力。而中国的影响力正是源于它的制造能力。我认为美国应该有一个阿波罗登月一样的任务，以使美国的制造业变成自动化，利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来保证美国能有中国那样的大规模制造能力。如果我们这样做，会对中国造成很大的伤害，对我们来说会很好。
那也有其他的专家认为呢，是不能期望在美中贸易谈判当中跟中国政府达成长期的协议，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那他们说，如果美国想要维持在全球的地位，就应当为未来投资，应当在基础研究方面进行投资，而不是像政府以来做的那样直接补贴特定的行业。主持人，
好的，感谢魏之发自新闻中心的报道。
星期四上午，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名法轮功学员在国会山前集会，举行反迫害20周年游行。 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对全球供应链可能有多大影响？美国之音为您邀请专家深入分析。三问谷歌后，这家科技巨擘将如何平息外界质疑？专家试点与您一同探讨。
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启程前往拉丁美洲进行访问，重点是反恐合作、委内瑞拉危机及减少中美洲移民涌向美国的南部边界。特朗普总统在选举造势集会上再提将美国国会议员送回去的争议言论。美中贸易战历时一年多后，美中分手已经在进行中，美国如何维持在全球的地位？美国之音邀请专家进行分析。
星期四上午，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名法轮功学员在华盛顿的国会山前举行集会，那么举行反迫害的二十周年的游行。
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法轮功学员连续数年在7月20日前后举办集会和游行，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对该团体的压制政策。今年集会的地点位于美国国会山前的大草坪，多位美国国会议员、人权及宗教自由组织代表到集会现场声援演讲。
因为呢，我作为法轮功的修炼者的一员，我觉得呢，我有责任站到这个地方来，表明一个立场，就是呢，希望中共政府停止迫害法轮功，给广大的这个法轮功训练者一个良好的修炼环境。
中国政府已经迫害了法轮功20年，我非常想要支持在中国受到身体和精神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让压迫结束，并且让大家知道美国是在乎的。
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来自17个国家的27位宗教迫害幸存者，其中就包括来自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张玉华女士。1999年7月20日，中国公安在全国范围内拘留法轮功学员，禁止法轮功的传播。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二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二届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时警告说，如果美国不要求中国对其在新疆自治区针对维吾尔人的政策承担责任，美国就会有风险失去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谈论宗教自由的道德权威。他敦促美国国会议员根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就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执行严酷的新疆政策中的作为对陈全国进行制裁。
医疗机构说，由于特朗普政府扩大了禁止堕胎的全球终结令，减少了对参与堕胎相关活动的国际组织的援助，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孕妇失去了获得产前保健的机会。最近的一项学术研究也将以往的援助限制与非洲堕胎率的增加联系起来。来看帕登发来的报道。
肯尼亚家庭健康选择组织自2018年失去了$2,000,000来自的美国资助以来，已经叫停或减少了全国范围内的计划生育服务。
全球终结令也非常全面，因为它甚至不允许组织提供计划生育服务，而计划生育基本上是我们作为一个组织的核心任务。
美国的全球终结令禁止向提供堕胎服务、提供支持堕胎咨询或倡导放宽堕胎法的组织提供美国国际卫生援助，金额高达大约$88亿。自1984年以来，这些按党派规划的限制措施不断获得共和党总统的颁布，又总是被民主党总统废除。在失去美国的资助之前，肯尼亚卫生网络每年能为大约7.6万人提供服务。发展中国家的一些计划生育诊所往往是当地唯一的医疗机构，不仅提供产前保健，而且提供艾滋病毒筛检、儿童接种疫苗和避孕手段。美国全国生命权委员会等反堕胎组织说，反对者夸大了全球终结令的影响。他们指出，超过700个国际援助组织仍然在接受全球卫生援助资金的计划全部拨款。
It's only a handful of
只有少数组织拒绝接受有关资金，因为杀死未出生婴儿的权利对他们来说更重要。
Is more important to them.
托拜厄斯说，私人捐款正在弥补被取消的美国政府资助，但是非洲的一些卫生组织说，他们没能够得到足够的外来资金以弥补被削减的资助。今年3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扩大了全球终结令，减少了对美洲国家组织的援助，因其资助游说拉丁美洲堕胎合法化的第三方团体。全球终结令的反对者反对特朗普政府对提供全面医疗信息和治疗的组织实施他们所称的党派和政治驱动的限制。
So you're asking doctors to sort of
你这是让医生们在华盛顿的政治和他们自己国家的健康和道德决策之间做出选择。
柳叶刀全球健康杂志最新的一项研究报告称，在过去的限制时间，非洲的堕胎率增加了40%。该报告支持了批评人士的说法，即全球终结令的作用弊大于利。美国之音帕登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中两国领导人最近在大阪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就贸易休战达成一致，美国不对更多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但美国目前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的关税仍在继续。这些关税对全球供应链带来多大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和张真最近在美国的汽车城底特律采访了密西根大学迪尔伯恩分校研究产业链管理的高达伟助理教授，来看报道。
我是教供应链管理的嘛，那对于供应链管理而言呢，我觉得关税本身就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关税其实就是会破坏一种供应链的稳定啊。我所关心的事情就是说，当你替换 supplier 的时候，第一个你效率方面你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因为你跟不同的 supplier 做生意，它可能会有不同的生产方式，也可能因为刚开始建立关系的时候 supplier 也许不知道你要什么，而且你们必须要有一段时间的磨合期。那这次关税战呢，就迫使美国企业也许就是啊， 我现在可能没办法去找中国的供应商，那我现在迫使我可能必须回到美国，或者说我去找东南亚，比如说越南、台湾或者是日本、南韩这些国家，那等于基本上等于说你这关系要从头再来一次。贸易战一打，好，那福特以及三大车厂会面临到问题是，那我到底我的汽车里面到底有多少中国成分？那这一点对他们来讲，他们就必须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去找寻这些 supplier 哦，去看是不是真的有中国成分过高的问题，去追踪或者说甚至去replace， 就找一些新的 supplier 去替代掉他们。那我觉得相对而言，一旦汽车价格提高，那我觉得相对他们的利润下降的话，我觉得会势必会有一波的裁员的动作。当他们这个事情开始做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社区附近很多人开始在卖房子，因为在底特律这个地区附近，几乎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是为三大车厂工作的。那一旦失去工作，他们就没办法支付房贷，那连带影响就是房市，就是你看，就很多房子就开始在卖。我觉得现在这波贸易战在某个程度上其实激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但我觉得像美国企业可能都会，他们必须要去预期说他们会被遭到中国消费者的一个抵制，这是预期会发生的事情。那这样来讲的话，我觉得美国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他们可能真的要找寻是不是有新的市场，比如说去开阔一些中美洲的市场啊，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可以弥补一些他们在中国市场的一些损失。打个比方吧，就好像鹤蚌相争吧，现在就是东南亚国家就很像是渔翁，他们现在在获利。那现在我觉得对于这些国家比较重要的是，是不是他们可以提供一些比较良好的基础设施。因为一旦就是你要提供足够的产能，那你一定要有水啊，有电啊，一些道路你一定要畅通。那越南其实我觉得优势第一点就是近，就是 location 就是很近，跟中国是很近的。第二个其实就是劳动力成本也好，而且第三个其实我觉得就是他们的政府其实也有注意到这一点，所以正在扩大的在增加他们的基础建设。我是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供应链其实老实讲，我们讲供应链其实它不是一个链子，其实更具体来说，它是一个网络的概念，所以我觉得你不太可能就是完全跟中国脱钩。我们为什么之所以会 outsourcing 呢？是因为我们想要就是让别人做他们擅长的事情，然后我们专注于做我们自己擅长的事情。而且这个关系已经持续了30年，那明显就是中国其实他们也发展出他们自己的强大的制造能力，而且这个能力老实讲，我觉得短期之内是不会被东南亚国家取代的，因为他们有一系列的制程能力。我是觉得是会转移，但是我觉得不会完全放弃。而且我们必须要这样来看，其实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内需市场，所以我觉得没有美国企业会想要去放弃这一块大饼，就是没有所谓的永远的稳定。那这样我们供应链管理的这些学者都会觉得说之后的公司也许会发展出一些我们这样讲哈 platform 或是 digitalized supply chain， 也就是说我们会随时去监控一些各地的政治情况，然后适时的去调整 supply chain 的这个结构，因为我们不想要再让这种东西再来一次，因为调整是很痛苦的。
对于美国科技巨头谷歌公司来说，这是不平静的一周。先是亿万富翁、科技业的知名投资人彼得·泰尔于周日三问谷歌，质疑其是否被外国情报机构渗透，并呼吁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对相关情况展开调查。特朗普总统此后表示将会查看此事，并且呼吁多个机构都对此事予以关注。此外，谷歌公司负责政府事务与公共政策的副总裁卡兰·巴蒂亚周二在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该公司已经终止了引发争议的被称为“蜻蜓计划”的项目。不过，当有议员问及他是否愿意承诺该公司在未来不会重返中国搜索应用市场，并且也不会参与审查活动时，这位谷歌公司的高管没有给出这样的承诺。 外界对谷歌的质疑主要有哪些？其中最大的担忧是什么？外界将如何平息这些质疑？今天的专家视点，我们就有关话题，为您邀请到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与我们一同探讨。王教授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你好。
是首先想请教您啊，我们看到这个彼得泰尔，这个硅谷的一个非常知名的投资人啊，他是在这个周日的时候针对谷歌公司是给出了一连串的质疑，他质疑这个谷歌可能被一些这个外国的情报机构渗透啊，然后并且要求这个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等机构这个展开调查。那您认为这个彼得泰尔他给出的这些担忧也好，或者说这些质疑也好，是否合理呢？
首先，这个彼得泰尔，他是一个科技界的文人啊，然后也是保守派的一个要角，那更重要，他是川普总统一个很重要的支持者，所以由他来讲述这样的话哈，当然会得到这个川普政府的重视。那其次的话，再来看看他指控的内容，如果说他目前为止的话，并没有提出任何的证据。但是如果说他的指控属实的话，那我觉得其实是在两方面来讲很严重。第一个就是违背了谷歌啊这个向来很受人家敬重的公司他自己的宗旨，因为谷歌公司他的宗旨呢就是说叫做 to organize the world's information and make it universally accessible and useful， 意思说他要把全世界的这种资讯都把它组织起来，然后让它能够普遍的非常的能够那个让世人都能够接受到，而且让是很有用的资讯。那如果说他的指控属实的话，这个谷歌公司他就违背了自己的一些原则，比如说以前他的那个口号的话叫做Don't be evil， 然后2015年改成叫做Do the right thing。那这个向来这当然是对这个就是说让人们对谷歌公司它的这个信誉还有它的原则的话要大打折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说，如果说它的指控是属实的话，这个牵涉到很多很严重的这个对美国的国家安全的一些考虑。我想这个后面这个考虑的话，也是为什么说川普总统他必须要马上就讲说，我们也许会叫这个联邦政府的调查机构，比如说像FBI。来 take a look， 就是意思说来调查一下。
针对这个相关的问题呢，我在不久前也采访了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科技政策项目的副主任威廉卡特，我们来听一听威廉卡特他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认为绝大多数批评谷歌参与中国的项目的人，真正担忧的是谷歌对于美国政府的反感。他们不满的是谷歌不喜欢与美国政府真诚的合作，这是真正驱使他们就谷歌对中国的行为提出抱怨的问题。绝大多数抱怨谷歌与中国所做事情的人，他们实际上抱怨的不是谷歌的活动，他们抱怨的恐怕是谷歌为中国所做的是他们没有为美国政府所做的事这一事实。
我们在注意到这个外界对谷歌有一些质疑和担忧，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是否这个可能被渗透啊，还有这个蜻蜓计划呀，还有这个内容审查方面的一些这个做法，包括这个我看到有人这个就说这个谷歌被控在这个网络上啊压制特朗普总统的一些这个关注者哈。那您认为现在这个目前看来最应该担忧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想这个所谓蜻蜓计划或者说是这个被删除的审查等等的话，这个的话毕竟影响到可能还是中国自己的这个网民啊，比如他们看不到真正的这个真实的新闻哈，都受过审查。但是我觉得真正对美国来讲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如果说这个Thiel他指控的谷歌公司上下都已经被中国的人员给渗透的话，被外国的势力给渗透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对美国最大的危害。那刚才你 CSIS 那位分析家他提到，就是说谷歌他跟中国政府做了很多事情，他反而没有跟美国政府做。比如说我的了解是谷歌他最近他不再追求这个跟美国国防部的一个云端计划的一个继续， 那反而它跟这个中国的中国的这个实体的话，有这个有关于这个所谓的人工智慧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那这人工智慧的话，这个 project 的话，基本有人把它形容成是这个 AI 的这个所谓的曼哈顿计划。曼哈顿计划就是形容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呢，美国对于这个原子弹的这个一个秘密的研究，最后成功了以后就结束了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那用这个曼哈顿计划来形容这个的话，就是表示说这个东西是谁掌握了这个的话，谁就会掌握了这个未来科技的领先啊，特别是在这个人工智慧方面。所以我觉得谷歌受人诟病的话，不晓得是不是除了说有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商业考虑之外，是否对于这个川普个人的反感也影响到他们的这个商业行为上面。
嗯，明白。那我们现在看到不光是这个民众啊，现在甚至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国会啊，这个参议院的一些议员们对于谷歌的这些一些做法也是提出了很多的质疑啊。包括在这个本周二举行的这个参议院的听证会上，我们看到这个多位议员是轮番的向这个谷歌的这位这个代表这个副总裁来这个施压。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谷歌可以说是面临着很多的这种质疑的声音。那您觉得对于谷歌来说，现在应该怎么做才能平息外界的这些担忧也好，或者说质疑也好呢？
所以现在毫无疑问的，谷歌公司它有一个这个公共关系的一个挑战，就是一个 PR 的一个challenge。那么它能做的，当然就是就对外界的一些指控的话，我觉得应该要很细心，然后很有耐心，然后很细致的、很明白的把它作为说明，而且用这个具体的证据。那么不要有那种这个很暧昧的一些答案，比如说，当然我可以了解说为什么他那个副总裁他无法承诺说谷歌不再回到这个中国市场，这因为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做的事情。但他们讲的东西的话，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现在讲起来的话，相当的暧昧。第二个，可以做的就是说，如果美国联邦政府要求，就是说要对于这个谷歌公司做一些这个调查的话。那谷歌公司应该非常大方的接受调查，就是说跟联邦政府来合作。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有助于平息这外界对他的一些质疑。当然就是说现在的话，他这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外界的一个观感啊，所以说他那个公共关系的话出了一些问题。
嗯，是的。那我们来听听这个威廉卡特他对于这个问题是什么样的看法。
谷歌应当避免在中国参与那些他们在其他国家不会参与的项目，也要避免一些事情，比如说他们在美国或欧洲不会采取的管控措施，在中国也要避免以一种被控制的方式来运营服务。
嗯，是的。那我们现在看到除了谷歌公司以外啊，那么华为公司也是这个近来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那么我们看到来自国会参众两院的两党的议员，那么本周推出了一项名为《捍卫美国 5G 未来法案》的这样一个新的法案。那么根据我的同事李华的报道，这项法案将把这个特朗普总统之前颁布的可禁止威胁国家安全的外国企业参与美国 5G 系统的这项行政令让它法律化，并将禁止在没有国会行动这个参与下，这个将华为从商务部实体的这个列表中撤出。那么这项法案还规定，如果行政当局向美国企业颁发与华为进行这个业务往来的这种豁免许可的话，那么国会将有机会将其废除。那您怎么看待国会两党议员推出的这项法案呢？
首先，这个议案由两党的国会议员提出来的话，就代表说在国会里面有一股很普遍的，对于这个华为公司也好，或是中国对于这个 5G 的这样的一个投入也好，对美国的安全还有商业的这个影响，有一股这个普遍的一个不安。那另外的话就是表示说，国会里面有股很普遍的对于。川普总统上个月六月底的时候，跟这个习近平在大阪的这个 G20 峰会的时候有一个见面，然后见面完了之后呢，就突然的就宣布说，现在美国公司的话，他解除了若干对于这个华为的限制，比如说美国一些高科技公司可以开始对华为再卖一些东西。这些的话，我觉得对很多的分析家也好，或对于国会议员来讲的话，都感到非常的意外，就是说。这个东西的话是牵涉到国家安全的东西，川普总统作为一个 会做生意的一个总统的话，不应该把它当做一个谈判的筹码。那至于说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把法律化，当然是显现说国会议员要把这个东西变得是将来要逆转的话非常的困难，而且表示说如果将来这个总统在做出一些这种出人意举的事情的话，国会有一个机会可以介入来改正他的错误。所以我觉得在这种事情上的话，这个国会介入的话，这是相当不寻常，而且显现说这国会对这个事情的重视。
嗯，明白。那我们从这个刚才的报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有一些这个分析人士是认为这个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这个非常重要的两个国家正在面临这种脱钩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甚至我看到有分析说，其实两国在某些领域里已经开始了这样的一个脱钩的进程。那么想请教您，就是我们从这个技术流通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您认为世界未来是否可能会形成这个两大科技阵营？那么美中两国在这个技术流通的领域是否也会面临这样一种脱钩的这样一个情况呢？
是的，这个脱钩的话，当然就是说当然等于是把这个美中现在经济非常密切的关系的话打到这个石器时代，当然是一个很极端的一个形容。那么提到你刚提到这个是否会脱钩然后变成两大阵营的话，我们可以比照现在美中的关系跟冷战时代这个美苏的关系。那时候美苏关系的话，基本上来讲没有太多的贸易，所以可以形成说在不管是在这个军事在武器的系统也好，科技的系统也好，还有这个结盟的系统也好，都可以完全脱钩。那么现在用那个东西来跟这个中美的关系来比较一下，中美的这个贸易的话相当的密切，而且是这个彼此最大的这个贸易伙伴。那么是否能够做到我泥中无你，然后你泥中无我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但是现在的趋势显现说，自从了这个大阪峰会之后的话，双方虽然说要重启在谈判，但是目前为止没有任何那个谈判的迹象。双方在向跟过去的几个月在打贸易战的时候谈的要让步的话，我觉得也很困难。所以说，我个人认为说脱钩的情形不是，就是说几率不是很大，而且在实际的运作方面的话很困难，但是也不能够完全排除这种的可能性。
嗯，是否可以理解说，就是说这个脱钩的情况出现的话，脱钩很难，但是如果要逆转这样的这个进程的话，也要付出极大的这样的这种努力呢？
是的。
嗯，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就告一段落了。那么感谢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合唱团通过声音的力量治愈心灵，团结众人，而合唱团的成员大多来自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以及世界各地的难民营。首次登上月球50年之后，火山学家正在研究阿波罗号宇航员收集的月岩样本，他们相信可以从中学到一些知识，更好地预测地球上的火山爆发。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的报道。
火山爆发是地球上最壮观的现象之一， 他们在21年前的月球上或许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现在这些古代火山爆发的遗迹正帮助科学家们了解地球火山的难以预测的活动。
我们研究月食岩石是因为它们包含一些非常特殊的东西，它们是在低重力环境下形成的，这改变了晶体和熔体在形成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因此这样的研究为我们了解地球重力作用下的发展过程提供了基础。
执行了6次登月任务的阿波罗号宇航员带回了近400公斤的月球岩石，超过2000个不同的样本。
这个是阿波罗15号带回来的。阿波罗15号首次在月球表面驾驶漫游车，所以他们能够穿越更大的区域。所以这是来自一个火山地区，就像夏威夷。
美国航空航天局已经将其中18块岩石借给了英国的钻石光源，那是牛津附近的一个巨大的循环粒子加速器。这里电子被加速到接近光速，直到它们发出比太阳亮100亿倍的光。这使得科学家们可以利用 X 射线对微小的样本进行极其细致的研究，让我们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窥见未来。
目前我们正在面临火山学的断层，我们可以监测火山目前的情况，但很难预测未来，因为我们没有过去的资料可以参考。但是这些岩石包含了我们现在做决定所需的信息，而且我们要把它们联系起来。
这也有助于揭示我们的太阳系是如何形成的，我们是如何从一个巨大的星云球变成有围绕一颗恒星运行的多行星体组成的星系。拉皮迪，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联邦政府推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工作，但是美国许多公司却在向前推进这项工作。
美国一些最大的公司正在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来看记者巴拉戈纳的报道。
这些是互联网的大脑，储存在巨大计算机仓库中，被称为数据中心。每一次点击、轻击和滑动都会经过某个数据中心。
你现在坐在维吉尼亚州北部，你正处在世界最大的数据中心市场的中心。
斯坦·布莱克威尔是道明尼能源公司经济发展主管。道明尼能源公司负责整个地区的电力，其中包括华盛顿特区。北维吉尼亚是世界上数据中心最多的地方。布莱克威尔说，每个数据中心大约消耗3万千瓦的电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普通住宅的用电量是4000瓦。
这些非常耗电的建筑属于一些科技巨头，脸书、微软以及谷歌。这些公司计划从可能再生能源中获取全部电力。布莱恩·贾努斯是微软的能源经理。
重要的是，我们创建的东西留下了极其宝贵的遗产。我们不是在使用化石燃料的基础上创建的，而是在新一代的风能、水电和太阳能技术的基础上创建的。
许多公司也愿意努力推进清洁能源的使用。脸书帮助修改了州的规定，以便道明尼能源公司可以出售来自3个太阳能发电厂的电力，并建造另外3个太阳能厂。
脸书推动了这一改变和新的关税，我们对此非常满意。
许多公司愿意支付额外的费用，不过近年来由于风能和太阳能的成本大幅下降，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不再需要这样做了。因此，当道明尼能源公司提交建造更多燃气发电厂以满足需求增长的计划时，微软、亚马逊、苹果和其他7家公司致信监管部门说，不，我们想要可再生能源。
我们真的不明白公共事业公司为什么要谈论建造新的化石燃料电厂，而这些电厂实际上可能只有几年的使用寿命，然后他们的付出就会因为风能和太阳能与存储设备的结合而大打折扣。
布莱克威尔说，道明尼公司更喜欢混合使用多种能源来提高可靠性，但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
从理论上来说，如果你有非常划算的电池技术和大量的太阳能，或许会取代天然气，但今天这种情况还不存在。
从汽车到零售，美国各地的大公司都要求地方政府提供可再生能源，否则他们将在其他地方建厂。阿拉巴马州公共服务专员杰米里·奥登亲眼目睹了这一点。
我们在阿拉巴马州做出的第一个使用太阳能的决定，完全是因为沃尔玛公司决定进入阿拉巴马州并使用太阳能。
当政府不把气候变化作为优先事项时， 有时私营部门会起到带头作用。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报道。
歌声的力量能够治愈心灵，促进团结，一个女子合唱团就做到了这些。而合唱团的成员大都来自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以及世界各地的难民营。
饱受战火蹂躏的村庄、饥荒、难民营、政治动乱，这些是皮森图合唱团中的一些女孩所遭遇的经历。
我来自乌干达，我来自伊拉克，
我来自苏丹，
我来自埃塞俄比亚的一个难民营。
他们共同歌唱希望、和平以及理解。
皮森图是美国印第安人语言，意思是歌声洪亮，声音传得很远。
这个合唱团参加了美国首都国家大教堂年度同一段旅程节目，他们的目标是提高人们对国家难民危机的认识。四度获得艾美奖提名的康·弗兰姆14年前创立了这个合唱团。
创立皮森图合唱团是为了把移民和难民儿童的声音还给他们，因为当你到一个新的国家，你首先失去的就是声音，所以能够加入一个由类似想法的同样有语言困难的孩子组成的合唱团，是一个帮助孩子们融入文化、融入英语的积极有力的方式。
34名成员，小到10岁，大到24岁，他们来自21个国家，现在他们的家乡是缅因州的波特兰。
Portland, Maine is a very welcoming city.
波特兰多年来都是一个对移民很友好的城市，到今天依然如此。我们刚刚从南部边境接收了来自刚果和安哥拉的300多名寻求庇护者。
弗兰姆为合唱团写歌，成员们也可以自己选择一些曲目。
歌曲与和平、爱以及非暴力有关，因为这些孩子都来自充满暴力的地区和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大量暴力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
现在这些女孩子们相信，他们对那些听他们唱歌的人造成了积极的影响。
当我在台上唱歌的时候，我觉得充满力量。我觉得当有人听到我们的歌声，他们就会不同程度地受到感动，并且会做出改变。我很小的时候加入了这个合唱团。2013年的时候，我开始通过这个合唱团来为南苏丹民众，那些正在经历种族灭绝和饥荒的人们奔走呼吁。
对于这些女孩子来说，皮森图合唱团的意义远不只是一个合唱团。
我认识到家庭不一定是来自血缘，因为这些女孩子基本上就是我的家人，尽管我们不是血亲，他们就是我，也是塑造我的人。这就像我们的一首歌，我们是一家人，这就代表了我们。
美国之音苏一报道。
美国之音每个星期五晚上9点播出焦点对话节目，
一起来关注本周五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宁欣。美国总统特朗普一个星期来接连针对中国做出一系列的动作，先是表示与习近平的友谊不如以前，重提对中国加码关税的可能性，接着承诺调查有关谷歌和中国军方合作的指控，又在白宫会见来自中国的宗教迫害幸存者。与此同时，新加入美中谈判的中国商务部长钟山通过人民日报强硬发声，指责是美国一方挑起贸易战，中国将发扬斗争精神来维护利益，被外媒解读为中国绝不退让的新立场。那么特朗普重提3000亿美元关税用意何在？中山强硬发声是否意味着中国在未来的谈判中将不再让步？请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焦点对话节目。
今天的美国观察就要告一段落了，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把目光转向印度。动物救助和印度森林部门从一个6米深的井中成功地救助了一只落水的豹子，一起去看一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